我还是愿意说到这个约束，主啊，约束我。你用这么样祷告是不对的，你应该是自我约束，不是要主来约束你。你不要说主啊来奉献我，你应该说你自己要奉献你自己，而是也是你自己来约束你自己。就像奉献一样，乃是一个包罗万有的这么一句话，能够来约束我们。它包含了整个我们该做的一切，我们该做的事，使我们能够与主能更加的配合来完成他所要做的，就是经由我们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我认为是这样，当我们进到属灵的事，我们都是一些松散的人。我从李弟兄那儿学到一件事，我观察他这些年，我也学到了，就是不只是如何能够约束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性格，的确是有，但是这些更加的完成一件，让我看见一件事，就是他是认真的，他对主是认真的，以及主对他所要求的，所在他身上要做的，他是非常认真的，并不是那种不在乎的敷衍的方式，或是浪费的方式。他对他来说，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时刻，他都能够抓住来过一种生活，就是为主来过一种生活，把主活出。所以我愿意这样的来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浪费了许多时间，你也是浪费了许多的时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种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一切事情都不看重，或是不在乎，因此要我们来约束自己。你也许被任命为一个总统，带领一个国家，我不管你是谁，你必须要约束你自己。为了这个工作，你必须要自我约束，为这个工作，为这个使命，要必须要自我约束。这是在新约里面说到有这么样一个美德，就是自我约束。这就是自我约束，这也包含了自我否认，不让我们个人的喜好，我们个人的喜欢的东西，我们肉体所喜欢的来掌管我们。我们现在是个运动员，我们要参加一个比赛，我们要去赛跑，因此你必须要有序的来训练自己，你必须要做许多事情，按照这个规定来做，才能够在竞赛当中得到名列前茅。弟兄们，我不在意，有些人在多少年前他做了一些这样的训练，来训练这些公司的总裁，来想要在主恢复里面训练出这些能干的人，作为一个领导的人，能够来带领这个公司，能够把这个业务做好。弟兄们，忘了，不要理会这样的一个说法。这种的野心都是不洁净的，带有野心的，不纯净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不是要有这样的目的，我们不需要训练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司的总裁。我们希望主能够得着我们，主的怜悯能够来得着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管家，在他的家里， 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来建造他的身体。因此弟兄们，我只能说这么多，我不能告诉你要怎么做。我自己曾经尝试，我做的还不够啊，但是我至少在这方面来尝试，来约束自己，在各面来约束自己。我们年纪越长，我们老人更需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使我们能够服侍的更长的时间。这就是一个约束啊，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就是一个约束。我们在吃喝还有运动方面都有一个目标啊，为着主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摆在眼前，来约束我们的吃喝和运动。弟兄们，我你有多少的恩赐不是很重要，我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恩赐。有时候一些有恩赐的人呢，往往是比较随意随便的人，往往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此他们的恩赐反而得到荒废，这是很不好的。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虽然恩赐不多，我们需要操练使我们成为进功用的人。因此不要以为说你没有恩赐你就可以不进功用。不，奉献和约束，这是我今天要与你们共勉的两句话，使它成为我们一个常识的光景，就是在奉献里经常被约束。奉献是什么呢？就是在祭坛铜祭坛上的火必须持续的烧，因此这个火不断的烧，在旧约里面的祭坛上所说的烧，这不是一个事件，这而是不停从早到晚24小时的不断的加柴火，要让它一直烧，好使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烧。所以不要想到说奉献是偶发的事件，你丢几张纸到火里面去烧，一年有这么几次烧就算了。年轻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今天我们是祭司了，我们是长成年的祭司，都在帐幕里面尽祭司的职分，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必须持续的让这个火保持燃烧。因此你必须是持续的在一个奉献的光景里。约束也是一样的，那约束是什么呢？在这样的祭物供物的前提下，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因为祭司你晓得在他如何来照顾这个祭坛上的灰的火等等，这一切都是讲到约束管制，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规定。因为他们的服事是祭司的服事，能够忠信的执行而不受到影响。因此在祭坛上的火就是这持续燃烧的火，就是一个奉献。而每日祭司是不是穿着睡衣呢？不，他是要穿上他祭司的袍子，他这个大祭司必须要穿上相当的他的祭司的袍子，必须要把它保持干净来穿上它，这就是一个约束和管制。因此你的生活也是必须如此的受到约束和管制，不是过一种随意的轻率的这样的生活，至终呢你就会使你的服事受到了打岔，而没有办法尽你的职。你的时间上的运用，时间上的安排，如何在各项服事上能够有效的安排，在家庭生活工作各方面等等，你必须要经常的提醒自己 来约束和管制，为的是尽祭司的职分。弟兄们，你越这么做，你就会越会发现你是有尽功用的。你的功用是，我就跟你们说这两句话。现在我们来到的我们的信息内容，我再说一次，这个训练跟已过你受过的各种训练可能不太一样。事实上，作为一个帮助者，你我们把这个训练者这个词来抛开，哦，因为你不是训练人，只有恩典啊。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是老师或是训练人等等，我们都不是，不要当个老师啊，不要让任何圣徒来叫你老师啊，我们只是弟兄，因此我们不是老师，我们都是帮助者，我们是在这个训练当中来彼此帮助的。因此第一件事，我们自己需要得到帮助，若是你得不到帮助，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这些课程，我们所准备的这些课程，一面来说非常的好，另一面来说，我们一课一课的往前，我们事实上就是在不断的反复在做这些课程。现在我手已经开始开车，我发觉这辆车，这个车子有点问题，油不对了，轮子也不对了等等，不过没关系，别担心这些。这次的训练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我们要看见要重新建立我们的教会生活，来更新我们的教会，必须，我说它是必须要根据神的方式，以神的原则来做，借由每一位肢体每一位成员的更新，我这么说是个人的更新，强调一下是个人的更新。第一课我们看叫成为一个活力人，第一课的主题是成为活力人，这是一切的起头是在这儿，要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有一个往前的教会生活，必须要从这儿开始，就是从每一位成员啊，成为活力人开始，你们无法跳过这个部分。你说我已经成为活力人了，感谢主，你还可以更加的成为活力人，你可以更加的被点活。你说我已经被点活了，我想不是的，事实上我们说成为活力人，这是我们不是讲一个事件啊，要成为活力人就是一个事件，不，我们说的是重新建立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需要在北加地区所有的教会都是在一个复兴的光景，在一个持续复兴的光景里面，不是时起时落，不是说而是说这样的一个光景，个人的光景和团体的光景总是在一个复兴的光景里面，这是可能的，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可能的，可以做到的。而且是能够达到的，这样的，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愿意这么实行的话，是可以达到的。因此不只是做几个训练或是上一些课信息就完了，不，弟兄们，我们是开始进行一项北加地区一个重要的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重新建立地方教会， 使他们成为一个合适的见证。这都是关于福音的工作，所有的福音工作，所有的牧养都是会从这当中来产生，一个有价值的方式来产生。为此我们昨天有一些交通，因此我们决定我们不再是跟着教材课程里面一课一课的来走，这也是我们原先所预定的，或在五月我们准备要这么做。但是我相信明天主日各召会会给众圣徒有另一个新的一个呈现我们这一次召会生活训练的一个负担，从今天的交通里面。然后明天我们会开始这个训练，在各召会开始这样的训练。我们也决定了在第一个月，就是五月这几整个月，我们只专注在第一课，只专注在第一课上面，我们不会进入第二课。我们要来看看在六月份结果如何，但是在五月这一个月，我们当我们在刚刚涉入这个水中，我们有许许多多要调试的，因此我们现在就给他一点时间，五月我们就做第一课。神做事都是完整的，但是人做事情第一次总是做错，因此我们需要改进，需要学习，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些时间来做调整。因此因为在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不太一样，因此你必须要注意，要关注。第一课讲到成为活力人，因此我们要花四周的时间来在这个话题上、课题上，把这样成为活力人的负担来带进圣徒里面。更重要的是，不只是一个教育圣徒来认知，更是要带进他们来实行、来操练，使他们成为一个活力人。因此请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老旧观念，就是上个课就算了。不是的，这不是上课，这不是一个演讲，这也不是那一类型的训练，重点而是要实行、操练并经历。因此亲爱的弟兄们，第一件事就是你和我们必须被点活，必须成为活力人，至少成为像活力人一样。粗略的来说，我要一般来说，因为时间来讲，我就总大纲性的来说，成为活力人主要是从李弟兄晚期的执事，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末期，不是早期，而是80年代末期，李弟兄的执事在台湾的负担，这是88年89年那段时间，当神命定之路刚刚介绍给圣徒的时候，那时候神命定之路，李弟兄谈到如何实行。现在是说到如何实行神命定之路，他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必须成为一个活力人来实行神命定之路，若是你不是活力人，你无法实行，你无法走这条路。因此他说的复兴，就是第一个讲到日日得胜，晨晨复兴，日日得胜，这是当时的一句名言。 我们说的更实际一点，更准确一点，要成为一个得胜，就是天天日日得胜。因此我们是完全绝对的来这么做。以前我们说到结果子传福音，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开始。因此成为一个活力人，在成为活力人的事上会得出的结果，就是过一个日日得胜的生活，在灵里过日日得胜的生活，来活基督。这些都必须是一个光景，成为我们的一个光景，一个条件。圣徒们要走，要依照主的方式来过召会生活，这是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得着复兴。因此这是我们开始必须要从这儿开始，让我们花时间来不断的重复这个点，让圣徒们抓住这个负担，至少多少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第二件事呢，作为我们的训练的资源，就是活力牌的训练。那是后来几年之后，在93年开始了活力牌的训练，即有一整本书，有三本书。第一本说到迫切关于活力牌迫切的交通，那是李弟兄在美国生命力之路的训练，和在台湾地区的训练有点不太一样。特别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就是活力牌。在台湾从来没用过这个词儿，活力牌。这就是他用到家里的小牌，但是没有用到活力牌这个词儿。那是第一次在93年在安娜汉用的第一次用这个名词。为什么呢？因为是讲到活力，所以他用活力牌这个词。不只是成为一个牌，而是一个活力牌。如果你去读他的书，你会看到我非常鼓励你们去读这些书，读李弟兄的那三本书，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来读执事的信息、执事书报。这也是在我们不受约束的一部分，是很大的一个缺失。因为我们受到网络的这个霸占，我们的时间都被霸占了，有很多时间我们都浪费了，而这些时间我们可以用来读执事书报，来与主有更有交通，来更有学习。回到那第一本书，说到都在里头。第一件他说活力牌以一个人开始，我们想到有一个单人乐队，就像一个单人乐队一样。李弟兄说其实活力牌就是从一个人开始，这是一个人已经经过被点活了，而且他是一个有活力的人，为着主的需要。因此这是我们这样的观念从这儿来的，来要以这种方式来带领圣徒。有些人会说我以前看过了，我也读过了，这是老调重弹，我已经是活力人了。我想可能有这样说法的人，他的确是并不是一个活力人。你晓得我最近我和我家人和孙子孙女有一些时间相处，并且稍微休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炉，一个壁炉，所以我有点冷呢，我就他们就要我来点火，所以我就在那儿点火。因为我必须 要来点这个火。哎呀，你需要干柴，如果是柴是湿的，你是没法点火的，这也是约管制的项目之一，啊，必须要很干的柴火，然后。然后还有一些小柴火，点火的小柴火，小木柴，你用这些小木柴来点呢，会让火烧得快一点。先把它点火，点着，放了很多，点着之后再来烧大柴火，大块的柴火。当然，你还需要火柴，还有其他东西。你把它点着之后呢，你不能点着了就离开了，对不对？你必须要在旁边看着那个火，不要熄灭，要有足够的气，要有空气，它才能烧起来。若是空气不够呢，你可能需要再加点柴火，小柴火让它烧起来。要让大柴火烧起来是需要点时间的，即使大柴火烧起来，你还要看一下，让。那些大柴火呢，烧起来之后，还有一些已经烧得差不多的那些灰，一些是干烧成炭的那些小块的，你必须要把它移开清理，然后把大块的木头再放进去。因此，那个晚上我为了点火，我就没时间吃饭了。我得花好多时间在那儿注意这些事情。为了这个，我必须这么做，家人才能得到温暖嘛。你就是像点火一样，弟兄们，这就是原则。你觉得教会能够就一下子就得到更新了吗？得到复兴了吗？这样整个晚上，你觉得他教会就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子了吗？要是没有人在那儿，做事儿，在那边点火，在那边，招呼，你想教会能够会得温暖吗？你的教会就是一个火炉一样。是谁在那边照料呢？首先，你必须要，关注到你自己，你必须，然后你才可以不断的加柴火上去，让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烧，使大家得到温暖。因此，李弟兄说，从第一步开始，我要告诉你，从一个人开始的，因此每一个人。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那第一个人，这是我给你们的功课。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帮助者，我不让你知道如何去上课。第一件事我让你知道的是，你要成为那第一个活力人，你必须要成为那第一个活力人，然后你的教会就会改变。上课是不会改变的，我给你保证。你只光他们上课是不会改变的。首先，你必须要成为活力人，这会影响到第二个弟兄，然后再影响到另外一个圣徒。至终，这些被点火的人，这些在发光的、这些在发热的这些圣徒们，就会聚在一起。我们现在还先不说，火力牌，我们先说成为一个活力人吧。因此，第一周就是从明天开始，第一周你必须要做两件事。我说到花30分钟，第三部分，我等下会跟你们谈到这个如何运用主日的第三部分的时间。你会，一个或两个弟兄会把两件事向圣徒们，就是把我们这一次负担的整个鸟瞰，如何成为一个活力人。你不必把这整篇信息的纲要一一的讲述，只要给他们一个鸟瞰，把成为活力人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活力人的重要性，跟圣徒们交代清楚。 然后再继续下去。你把这样一个鸟瞰总览要告诉圣徒们，然后从第一大点就做这两件事啊，就做这两件事。在第一大点说到，神命令主要从个人复兴做起。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神命令之路上面，因为圣徒可能会搞混了，因为这不是重点。把重点摆在个人复兴，这是我们的负担所在，就是个人复兴。第一是个人的，第二是复兴。或是说复兴，或是要以个人的复兴来做一个负担。你要说的，早上你就说这个就好了。你说就这样子而已吗？就是，弟兄，这很多了。个人复兴不是一件小事儿。我跟你说，没有这个，什么都别提了。没有个人的复兴，什么都别提了。在第一大点，我们说，你看这个点，这些点在第一大点下面所列的，都是我们李弟兄给我们的几个重要的点。不要有这种感觉说，这些点好像都看过了，因为得复兴就是重新被主摸着。你看这第一终点说的，因为今日有许多圣徒就是没有被主摸着，没有被主重新的摸着，我们只是好像例行公事一样，每天就是随着教会生活的这个脉动，就这么这例行公事似的做。你可记得主什么时候摸着你的？上一次是主是什么时候摸着你？当你被主摸着之后，你就得更新了，你就得复兴了。这不是灵恩派所说的那种复兴，而是每逢主摸着我们的时候，主一摸着那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得着复兴。神是复兴的因素，这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灵是这个复兴的根源。你可以很简单的向圣徒们说，弟兄们姊妹们，我们需要被主摸着。甚至很老的书说到怎么样来摸着主呢，但是那本书可能在我们当中都已经不再重视了。我说的是不要把这些简单的教导就当作是该得的，当作是我们该有的，就不太去重视它了。我们要注意这些操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向主说，主啊，我要重新的摸着你。如果你在聚会结束后你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你就成功了。当圣徒离开之后，他也忘了你说了什么，但是他知道，主啊，我被复兴了，我好久没摸着你了，今天我摸着你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训练，就是成功的。不是你说了多少话，不是你给了多少信息，但是要是你本身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来得着复兴，那你怎么去把这样的负担，这样的渴望来让弟兄圣徒们感受到呢？好，然后说到经历复兴的路是接触基督，不要跳过这一句话，是接触基督。主要来摸着我们，我们也要来接触基督。这是借着什么呢？这就是借着悔改并承认我们的罪、失败和黑暗，从而得以进入他里面做复活。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来解释什么是进入啊，什么是进入复活啊等等，不用在这个上面去太加强。你主要的点在这个训练里面就是如何接触基督。他没有说就说呼求主名啊这样的， 那是帮助我们来摸接触基督的方式。主要的点在这里说到的是借着悔改并承认我们的罪。我非常有负担在这个点上面给你们交通，这也是所有教会所需要的，这也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目前迫切需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李弟兄总是有活力呢？是一个活力人呢？因为他总是在悔改并认罪，他总是活在这样的光照之下。我在我说到了李弟兄悔改的祷告，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弟兄们，你我，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向主有一个彻底的悔改、彻底的认罪的？说真的，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做的？就像李弟兄所见证的，他到了山上，那时他已经是在弟兄会的教导八年以后，他却像一个死沉的这样一个人一样，他不知道该怎么破。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到了山上去祷告。不管他在哪儿祷告，他向主呼喊，向主呼求。当你向主大声呼喊的时候，你的灵里就腾出一个空间，让主的灵进来。第一件事总是一个定罪，就是一个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说的，那灵，他说到那灵会让我们知罪治责，让我们受到义的光照而知罪。然后你回到在提摩太后书说到神的呼出，所有圣经是神的呼出，就是那灵及时的说话，在你灵里面的说话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教导，第二是让我们知罪治责，第三呢是督正，然后教导，为着义上的教导。他没有说到是为了喂养、为了供应或者为了享受，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是不这么说，他却说到乃是为了来装备一个神人，让神的话，就是那活的话，来装备一个人，为着善功所装备一个人。他总是不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罪自责。我非常关切众圣徒的光景，很多圣徒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知罪自责的感觉很缺乏，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罪是什么，他们都知道。但是我说的是一个那灵的光照，那灵的定罪，那灵来让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属世，我们是何等的不堪，我们是何等的罪人，我们是何等的缺乏，我们各种的缺失，我们各种的不足，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是这样的不堪，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甚至无法睁开抬头向主来要求洗罪，来洁净。你晓得这个法利赛人祷告，他们祷告的很华丽，那就是一些宗教式的祷告。我们多少次是那种宗教式的祷告，没有光照，但是这个人呢他就是至终就不断的捶胸。他说什么呢？我是个罪人啊，怜悯我，我这样一个罪人。这就是蒙光照的知罪自责了。弟兄们，您知道吗？ 洗净、洁净和赦免都是自动的。若是我们有知罪、知责，然后认罪、悔改，你不用说主啊，来洁净我，来赦免我。你只要认罪，我告诉你，一个认罪会带进另外一个认罪。我们可能对某些事情认罪了，可是还有太多太多我们还没有去认罪。我们只是把表面最近的最新的这么一次，可是还有很多更深的一些罪，经过多年来的沉淀，或是几个月来的沉淀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留在那儿而不去对付。我刚用了火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件事，你要把那些旧的柴火，那些炭火、木炭，要把它移开，因为它只是占的地方，它并不会给你火更火更旺。这就是我们需要把，就是在那个蜡烛上面那个烛芯的烧过的烛芯要把它剪掉，才不会占地方。就是把那个烧掉的烛芯把它剪掉，这可以让火烧得更旺更亮。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若是你我日有时间，有更长的时间与主有这样的个人的悔改和认罪，我告诉你，你就可以在众圣徒面前，我们刚说是McKendrick 的一个他就这么 Kendrick 他开始哭泣，他不是为了表演，而是因为他知道他是得到太多的光照。他站起来，他什么话也没法说，他就是在哭泣。但是这样的一个灵却摸着了在场的所有的人。我并不是叫你什么去哭泣啊，不要这么做，不是。但是我有一个点呢，就是若他不是这样子，他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他的哭泣有用吗？会有什么，他的教导会有用吗？因为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这个神呢摸着这一个人了，因此神的爱可以借由这个人流出，做一个管道来流出神的爱。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不要回去当所谓的老师，当一个教师，或当一个训练人等等。回去之后，今天下午呢，到你个人的高山上去，花时间与主有开始这样的一个悔改和认罪。我不能告诉你到底要去有什么好去认罪的，只有那灵能够来让你看见你有哪些需要被对付的，你就将自己完全敞开，就像那个火炉一样，让那灵流入。你不需要带有些什么想法、看法、说法、观念到主里面去，你就把自己打开，将自己敞开，让主进来做，让主来告诉你，来摸着你，到底你有哪些需要悔改和认罪的。我想在台湾早期的训练，有些弟兄列出了有30个项目，你必须要到主面前去一样一样来检视。我在这儿就不这么做，我觉得可能是好像要一些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单子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你了解到这个认罪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你想 认罪就是好像我们需要认罪的项目就是有这么多，我可能不是每一位圣徒马上就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光景，但至少我们多多少少往前了一些或是更多。然后当你和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并不是在讲一个信息，你是在向圣徒们讲述你个人的经历，传输你个人的经历，这才会帮助圣徒，这才会将给圣徒光照，让圣徒们有这样的渴慕。我觉得并不是说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而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向你们呈现，我跟主说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若是你可以能够把这样的渴望在圣徒当中挑起，那你就完成这样的工作了。到底我们的良心有多少，我们的良心是受到污染，我们的这样的我们良心的窗户是受到了污染，是被许多污染物遮蔽，光照不进去了。我们却仍然是像是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面依然的过的教会生活，这有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悔改和认罪。我这一件事对许多圣徒来说需要重新再给他们有一些教导教育。我们说，我们跟年轻人说啊，年轻人需要认识我们的良心，但是老年人更是需要的。这个良心已经被关闭许久，已经没有感觉，已经受到污染，已经受到破坏。我们过去在艾奥登会所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火在烧，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悔改和认罪。若是我们悔改，我们认罪，主就会赦免我们并洁净我们，这是在约翰一书1:9说到的。他没有说要求赦免，他还是说认罪，并然后公义的神会赦免我们并洁净我们，这都是自动的。当我们认罪之后，我们就是要认罪。因此认罪不是说哦对不起就算了，认罪而是要承认并同意自己所犯的罪行。对你个人的罪和所过犯要有一个认罪悔改。对某人来说，可能是某些行为冒犯了他人，或是所有的都让我们的灵当我们一摸着主的时候，这整件事就被主摸着了，这就是被复兴。这就是你不需要一些外在的一些的激动，这种复兴必须是天天都有的并保持住的，让圣徒们过着一个悔改认罪的生活。
除掉我们内在的定罪，是借着我们清理良心，除去那里的定罪，乃是借着彻底向主承认我们的一切失败、缺陷、挫败、过错、错误，甚至罪恶。我们要再回到第五大点，甚至更多、更彻底的来进入这一切。 帮助圣徒进入这一切里。弟兄们，你和我必须要先做这一切的事。我特别要祝福你弟兄们，要把这一个做得非常的个人，甚至不是和你的姊妹一起，乃是你个人。我要你们能够圣别一段的时间。要不要弟兄们在这四周这一刻四周里，弟兄们要不要限制你们自己能够一周一次划出一段时间来去走走走路，在你的院子里不要在你开车的时候做这件事，你会被分心。你单独的与主同在，不要急，不要急得进入自我的分析或内顾的情形里，单单向主敞开，借着这些话的帮助，直到主来到你这里，直到主来到你这里，主可能摸着你一些点我们，你知道有一首诗歌讲到单单的来到主这里为着特定的目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不能够一般性的，我们来到主面前必须要承认我们一切的罪，来摸着主，让主在我们里面来说话，在里面来吹气，来激动我们，让主向我们说话，摸着我们，不要有一种的计划或者是先有的祷告，或有一种的观念，只要向他敞开。这样做四个礼拜，找出一个特定的时间或是特定的地点，你会与主同在。为着这个，我不相信主不会给我们预见在这样的一个态度里，在这一种的情况里，他说什么呢？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他看顾，这是在诗篇里，这是在以赛亚，甚至诗篇51篇是大卫最高的悔改的诗篇，在他犯了极重的罪后，这样的悔改会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会把许多隔绝我们与主的一切的东西。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摸着主，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些的隔绝绝缘体，因为这个插头已经松掉了，或者是有一层绝缘体，我要看见弟兄们有一种的结实的扎实的接上，在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隔绝，这个负担在我里面，为着主的恢复，为已经有非常久的时间，我觉得我们没有够看重这样的事。 只是看为这是一个该有的过程，但弟兄们不，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要不要呢？这一次在重建北加州的众召会，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作为基础，作为最底下的基石，我们未来如何就看这个操练，甚至你的召会会如何要看这个。在我们里面有太多需要悔改，太多太多，就是这样。这是第一课，然后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没有。在第二周你就要说到基督徒的复兴是在清晨，请弟兄们来看这个晨兴的事，不要把它当做一件事，这是重点，是在于复兴。早晨是最好的时间，你知道，但你自己必须每早晨都被新鲜的复兴，你就能够有一个良心来告诉圣徒们你如何的被复兴，那个会摸着他们。我们很多的复兴在已过的时间里都是在于你的悔改，当你读主的话时，那个话在你里面工作，叫你有更多的悔改，你有可能整周的悔改，不断的卸下，不断的卸下，倒空，让灵能够充满我们。然后到了第三周，我们要谈到第三大点、第四大点、第五大点。在这里呢，第五大点有五个点。这五个点不是只是谈到了悔改。第五点里面第一点，借着不断与主有绝对清楚且彻底的交通。第二点是在悔改，在这些事里。第三点是奉献，你要帮助圣徒奉献成为活力人。第四大点是在不住的并迫切的祷告，更多的祷告。我们必须要重建祷告的生活在圣徒里面，这是唯一的路能够托住我们的复兴，是借着不住的祷告，最后借着那灵内里的充满和外面的浸透所浇灌所浸透，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已经讲完了，在这一个小时，弟兄们，我是不是把这个说清楚了？不要做一个训练者，不要做一个教师，那些我会再多谈到。但第一件事，我们是要被更新、被复兴，这是我们开始这样的开始，让我们这样的来操练，在要来的一个月里。这次我不太看重这个启示真理方面，但我们重在实行，我们进到实行的深度，真是挖到水。我们不能在这里发明复兴，这个不是人的工作，但如果没有人的合作就没有复兴，这个是我们如何与主配合。愿主 真是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